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收看东托邦。2021年9月，这样一则新闻被推上了热搜：假扮名媛白嫖21天，中央美院女学生作出回应。一位名叫邹雅琪的女大学生假扮名媛，在北京高端场所蹭吃蹭喝，体验了21天的白嫖生活。说实话，这年头假扮名媛被拆穿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为什么邹雅琪的故事仍然能够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呢？有人说他勇敢地揭露了社会的运行本质，有人说这就是一场真名媛扮假名媛扮真名媛的荒诞故事。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邹雅琪和她的作品《瞬间所有制》。故事开始之前，先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网络时代，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VPN 这个词，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功能有多强大。一款好的 VPN 可以在4个方面给你带来便利。第一，它可以在你使用公众 WiFi 时尽可能的保护你数据的安全。如果你要在公共场所访问敏感信息，比如说登录网上银行查看电子邮件或者加密财产，那么黑客就有可能窃取你的数据。Surfshark VPN 使用的是军用级的加密，会模糊处理用户的所有数据，就算是开发者也没有办法读取。第二，它可以隐藏你的 IP 地址， IP 地址是识别你在这个世界上位置的唯一编号，掩盖 IP 地址对于保护在线隐私至关重要。第三，它可以帮助你解锁更多的流媒体内容，例如你身在美国却想要观看英国流媒体上的内容，那么这时 Surfshark VPN 就能帮上忙了。第四，它可以帮助你避免价格歧视。很多网站都会根据你的位置或者 cookie 来调整产品的价格。借助 Surfshark VPN， 你可以避免此类营销做法，因为你可以通过更改 IP 地址把自己变成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土用户。除此之外， Surfshark VPN 还有7天24小时全天候的售后团队，随时可以通过聊天、邮件等方式来解决你在使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最重要的是，现在使用脑洞乌托邦专属优惠码就能够获得独家优惠，外加额外3个月免费赠送哦。另外，厂商还提供30天无条件退款，不用担心不适用。还在等什么呢？快来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和我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吧。邹雅琪1998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3线小城市，父母都是做小生意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邹雅琪从小就学习美术，高二那一年来到北京参加艺考。当时他就读的画室在大名鼎鼎的北京宋庄画家村，那里是国内最大的艺术家聚居地。然而与其盛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荒凉破败的环境。从那时起，邹雅琪就意识到了艺术这碗饭不好吃，但没办法，他骨子里就是热爱这一行。后来邹雅琪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是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也是中国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邹雅琪在中央美院的实验艺术学院攻读社会性艺术专业。进入大学之后，邹雅琪发现周围同学的家境几乎是呈两极分化的，有的同学从小就拥有什么基金什么信托，每一年寒暑假都会到国外去游学，看个威尼斯双年展跟玩似的，想做什么创作家里都会支持。但也有的同学每一天在学校门口的快餐店刷12个小时的盘子。邹雅琪的家境算不上太好，但也不至于需要他每天出去打零工养活自己。临近毕业时，邹雅琪开始和很多北漂一样感到迷茫。他在想，如果我找不到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那么我还能在北京生活下去吗？还能维持至少表面的光鲜亮丽吗？带着这个奇怪的念头，邹雅琪决定利用毕业创作的机会进行一场大胆的社会实验。他要不花一分钱，在北京各大中高端场所白嫖21天。2021年5月1日，邹雅琪带着一部手机和折叠三脚架开始了他的创作。首先是准备行头，邹雅琪用父母给的生活费搞了一个假的爱马仕包包，35厘米的规格，用他的话说是既能装身份又能装东西，还有一枚价值18块钱的假钻戒和2条超闪的假项链。另外，彩妆盒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保证他每天都能够画上精致的妆容。唇妆尤其重要，嘴巴要涂得很红，能带来一种生人勿扰的高冷感。 苏雅琪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京大兴机场的头等舱贵宾休息室，为此他需要一张能够通过安检的机票。那么怎样才能拿到这张机票呢？他发现学校附近的一家女仆桌游酒吧最近正在搞漫展活动，于是就跟老板商定穿上女仆装去漫展帮三天的忙。他不要工钱，但希望老板能够提供三天的食宿，外加送他一张廉价机票。老板同意了。
明天有漫展是吗？
对呀，明儿个我们去参加漫展，我们漫展是3号结束，但是我们睡的地方不太好。
三天漫展结束之后，老板给邹雅琪买了一张190元的机票，并且报销了他往返机场的路费。5月3号，邹雅琪来到了北京大兴机场，在安检外的母婴室洗了个澡。是的，此时的邹雅琪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了，这实在太不像个名媛了。收拾干净以后，当晚邹雅琪在一家连锁餐厅过夜，第二天用特价机票通过机场安检，然后又拿着提前从朋友那里复印的头等舱登机提醒牌，顺利溜进了贵宾休息室。在那里早中晚都有自助餐开放，每一次邹雅琪都尽量把自己吃撑。吃撑还不够，邹雅琪还要吃拿卡药，以防之后几天再也混不到这么好的吃食了。就这样，邹雅琪在贵宾室待了4天，白天吃自助餐，晚上睡红丝绒沙发。这里的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会在乎某个角落里正在佯装等待登机的邹雅琪。也许工作人员有时候也会纳闷，这姑娘怎么还不走，但是并没有人过来赶她走。
大家都是在等待，就是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去别的地方，大家都匆匆忙忙的，所以不会有人在去关心一个一直在这边所谓在等待的你。每天遇到的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应该是见过我好几次，他们不在乎。
离开贵宾室的时候，邹雅琪还到楼下的一家哭泣店找柜姐要了一个崭新的袋子，用来装她在贵宾室里收集来的粮食储备。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奢侈品店的柜姐是不会随便给路人拿印有自家 logo 的纸袋的，但邹雅琪用精巧的话术成功博得了柜姐的信任。她向柜姐传递了2个信息，第一，她的东西散落了需要帮忙，第二，她是楼上贵宾休息室的人，暗示他是有消费能力的，如果哪一天不赶时间了是有可能过来消费的。结束机场之旅后，邹雅琪回到了学校所在的望京城区，他的下一个目标地点是宜家。宜家提供免费的咖啡和饮用水，样板间里的床柔软舒适，邹雅琪在这里美美的睡了一觉。为了洗漱，他再次混入母婴室，商场的母婴室是用帘子隔开的，邹雅琪只用了其中的一间。就在这时，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了进来。孩子看到邹雅琪之后，好奇地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会有一个姐姐在这里？妈妈看了一眼邹雅琪，然后回答孩子说，妈妈怀你的时候，有时候累了也会在这里休息。听到这话之后，邹雅琪心中泛起一丝感动和愧疚。
我就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就觉得啊，明明是我在做很恶劣的事情，我这位母亲帮我找到了借口，帮我去解释，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宜家的床虽然舒服，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商场晚上会关门，只有白天可以在这里休息。无奈之下，邹雅琪只能晚上混迹各种酒吧和24小时营业的餐厅。有一天，她去了望京的一家酒吧，点了一杯免费的冰水，在沙发上睡到了凌晨4点。她也曾经蹭过几家海底捞，每一次的借口都是等朋友，但只有她知道，她的朋友永远都不会来。有些服务员觉得他是被渣男放了鸽子，出于同情会给他提供汤圆、锅巴、西红柿等小零食。邹雅琪自嘲说，拍摄开始之后，他的脸皮变得越来越厚，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有一天晚上，邹雅琪就睡在了海底捞的美甲区，服务员看到后不仅没有把他赶走，还让他到里面去睡，以免着凉。
德国只有做美甲的地方睡得很舒服，然后他可能睡着睡着他就让我进去睡了，他说你在里面休息一会儿吧，等你朋友来了你们再开火。我就觉得我的妈呀，这太暖心。
邹雅琪离开海底捞的时候，服务员还会说到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真让邹雅琪感到很不好意思，心里暗暗自发誓拍摄结束之后一定要光顾一次海底捞。接着邹雅琪决定加大试验难度，混进只有名流才能进去的高档拍卖预展会。预展会现场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个5星级酒店，从望京到那里有20公里左右的路程。邹雅琪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过去。她先下载了一个可以左滑右滑的交友软件，但是当她提出希望对方送她去酒店时，所有人都拒绝了。 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长得不错的女孩刚刚加上好友就提出来要见面，奔赴的地点还是酒店，大家都觉得这是仙人跳。左滑右滑行不通，邹雅琪只能步行去王府井了。这20多公里的路程，邹雅琪走了2天多。第一天晚上，她在手机上搜索可以过夜的地方，看到了黄瓦财神庙是24小时营业的。本以为可以去庙里面讨一碗热粥，但到了之后才发现，营业的只是财神庙的外观，仅供拍照的那种。累极了的邹雅琪只能在快餐厅里休息。走走停停磨坏了一双鞋底，5月20日邹雅琪终于来到了举办拍卖会的酒店。他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位艺术家，从同学那里他借到了拍卖会的邀请函，又问工作人员要了一份拍卖清单，昂首阔步的就走进了拍卖会现场。有邀请函的加持，没有人怀疑他戴的首饰、背的包包是假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哭泣纸袋里装的并非奢侈品，而是从各个场所顺来的小零食。此时邹雅琪又是连续好几天没有洗澡了，她的裤兜还破了一个洞，里面有一块融化了的黄油粘在身上，说不出的不舒服。她浑身上下也是黏糊糊的，感觉一搓就是一坨泥，当然了，外人是看不出她身上的任何异样的。她若无其事地走到拍卖会的每个柜台前，做出挑选首饰的样子，工作人员积极地拿出价值不菲的各种首饰让她试戴，什么60多万的翡翠手镯，900多万的项链。邹雅琪说，这些东西她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但是在试戴的那一刻，她仿佛在这一瞬间拥有了它们。高档拍卖会提供的点心和香槟也都是顶级厨师精心制作的。几天没有好好吃饭的邹雅琪吃掉了大半盘的鹅肝点心和白巧克力。此时一位观察她许久的工作人员突然向她走了过来，这让邹雅琪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工作人员说，女士，这些点心合您的口味吗？邹雅琪连连点头。工作人员又说道，那我让后厨再多拿一些过来，您慢慢享用。说完就转身去别的地方了。回过神来的邹雅琪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几天没洗澡的她此时更黏糊了。其实她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毕竟谁能想到一个画着精致妆容、背着爱马仕包包、手里拿着拍卖会藏品小册子的漂亮姐姐来这里的真实目的是混吃混喝呢？拍卖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位保安小哥不停地向邹雅琪献殷勤，甚至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给邹雅琪送茶水、咖啡和点心。邹雅琪没有给他任何暗示，可能是他的一身行头让保安小哥误会了他是一位只身前往拍卖会的富婆吧。即使邹雅琪告知对方自己已婚，保安小哥还是要走了他的微信。后来保安小哥在微信上对邹雅琪嘘寒问暖，说姐姐买了哪件藏品呀，姐姐今天在干嘛呀，姐姐工作累不累呀。邹雅琪没有回复他，朋友圈也没有对他可见，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干嘛，我也怕伤他的心，毕竟他也付出了一些努力，达到他以为的富婆的一个微信。
从拍卖会出来后，邹雅琪迷恋上了酒店接近一亩的大堂，这里富丽堂皇，有音乐有鲜花，实在是个适合流浪的好地方。随着挑战进入尾声，邹雅琪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她觉得只要装得像就能吃喝不重样。酒店泳池旁边有一个高档浴室，现在邹雅琪打算进去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但只有在酒店入住的客人才能够免费使用浴室。邹雅琪气定神闲地写上了自己的房间号811，姓名刘备。晚上邹雅琪就睡在了酒店大堂舒服的沙发上，他曾经在脑海中无数次的预演过，如果工作人员过来问他为什么一直待在大堂，他就说老公和小三在这里开房，我是来捉奸的。可一整晚上没有任何人上前来询问他。5月21日早上，邹雅琪还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溜进了酒店的自助餐厅，在那里不仅填饱了肚子，还塞满了自己的假爱马仕包包。往包里塞食物的时候，几位北京大爷看到了他，邹雅琪却毫不在意，甚至挑衅似的当着大爷的面故意往包里一通狂塞。
他们觉得很惊讶，我也觉得很好玩，我就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拿，就一直往那个假爱马仕里面塞，我就一直塞。
5月21日已经是原计划挑战的最后一天了，邹雅琪想再洗一个澡，清清爽爽的回到学校。他故技重施，来到泳池旁边的浴室，再一次冒签。此时的邹雅琪已经有一点飘了，之前他签名签的是刘备，而且房间号也是随便写了一个，邹雅琪觉得工作人员可能根本就不看签名。这次他随手签下了一个日本动漫角色的名字原坂凛，但没有想到却露出了马脚。他刚走进浴室，工作人员就跟了过来，对他说，对不起女士，没有查到您的入住信息哦。邹雅琪也没带怕的，他说道，哦，我没有续上房，但是我下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我可以在这里补个妆吗？ 工作人员迟疑了一下，估计心里盘算着拒绝的成本要比接受高得多。泳池和浴室都是公共资源，即使对方是个骗子，酒店也没什么损失。可如果对方真的是个潜在大客户，拒绝后自己说不定会被投诉的。就这样，邹雅琪再一次白嫖了浴室。最后他搭乘一个在拍卖会上认识的藏家的车回到了望京，也就是学校所在地。下车时，邹雅琪察觉到对方可能会要他的微信号，他便匆匆下了车，没有给对方这个机会。
拜拜，谢谢你送我。
从学校出发再回到学校，这21天的社会实验算是圆满结束了。这21天里，邹雅琪睡过餐厅，住过宜家，半夜被冻醒过，也在酒店大堂里过过夜。不管他背地里多么的狼狈不堪，出入高档场所时，所有人眼里他都是一位优雅贵气的名媛。邹雅琪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瞬间所有制》，寓意是即使是身无分文，只要身上有别人认可的标签，你就能在某个瞬间拥有羡煞旁人的东西。而人生就是由无数个连续的瞬间所组成的。2021年6月，在中央美院的毕业作品展上，邹雅琪展示出了自己21天白嫖之旅的成果。展示角落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邹雅琪这21天的经历，展台上放着她在哭泣要来的袋子、过了期的牛角包、海底捞的小零食、拍卖会上的画册等等。用她的话说，这是索取与回馈的一部分。在那21天里，她享受了富人阶层过剩的社会资源，现在想要用作品来回馈社会。起初邹雅琪的瞬间所有制并没能激起太多的水花，后来一位长期关注中央美院动态的自媒体 UP 主将影片更名后上传到了 B 站，几天之内就收获了几百万的播放量。接着各大媒体开始跟风报道，故事中女大学生、假名媛、五星级酒店、高档拍卖会等关键词牢牢抓住了人们的眼球。邹雅琪接受了澎湃新闻、法制周末、财经网等知名媒体报刊的采访，甚至一度登上了热搜。2022年11月，邹雅琪还受邀上了泰德演讲。然而伴随热度而来的还有争议。邹雅琪的作品火了之后，有人说她是犀利地扯下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就像电影《伊莎贝拉》里的那句台词，如果没有劳力士，不是别人看不起你，而是根本看不见你。先敬罗长后敬人，向来是陌生人社会最直观和有效的法则。还有网友说，其实这个社会实验成功挺可悲的，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社会最起码在北京这里是高度符号化的，大家只要识别出你身上的符号，明白了你和他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就会用他们认可的方式去对待你。消费主义文化中，每个人都在消耗自己的一个位置，你的穿着打扮、气质，这些象征性的符号都成了一个人的信用。但同时也有人质疑起了邹雅琪假名媛的身份，认为她精致的妆容、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气质才是她能够在这21天社会实验中顺利通关的隐形条件。通篇都在讲不花钱，然而实际上能够让她通关的恰恰来自于她的阶级。买便宜衣服说明不了什么，她对妆容、道具和对象的选择，她的话术，她体现出的个人形象，都是来自实验之前无形的积累。越是强调不花钱，越体现出令人绝望的贫富差距。同样的情况，你让一个农村出身的小姑娘去做，效果肯定大相径庭。她成功通关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她从小到大的积累。她去过五星级酒店，去过 VIP 休息室，去过拍卖会，所以她不怯场，所以她能把这些事情当玩一样。中国青年报评价说，这个作品最大的讽刺是资源过剩者玩转规则，需要资源的人却毫无头绪。而面对质疑，邹雅琪回应说，她本人并不是名媛，是无产阶级，之所以在影片中表现得像个名媛，纯粹是长时间的准备和心理建设的结果。她还说，她作品的核心并非所谓的真假名媛，是很多营销号为了博眼球突出了名媛二字。她真正想要讨论的是极少数人是否可以利用倾斜给富人阶层的过剩物资而活下来，比如说免费的点心和饮品、舒适的休息间以及酒店大堂的洗浴中心等等。在 GQ 杂志的采访中，邹雅琪表示说，把她的行为单纯的概括为假扮名媛是片面的。为了这个社会实验，她做了很多的功课。她首先通过网络搜集了关于免费衣食住行的各类信息，甚至还加入了三和大神群，就是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旁边打日结零工的群体。之后她在小红书、微博、 B 站等平台上关注了很多真名媛，学习他们拍照和打扮自己的方式。拎爱马仕包包就是他从小红书上学到的。 一定要拎一个爱马仕包包才能被称得上是名媛，因为它很难买。苏雅琪还从一个经纪人朋友那里得知，他们公司的网红买的爱马仕包包基本上九成都是假的，于是他也买了一个高仿包，还在包上配了一个25块钱的小熊挂链，让包显得更符合他的年龄，假装自己是个半熟的名媛。这些钱都是他从妈妈那里借来的，他说他作品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剧本的，他也从朋友老师那里获得了很多哪里有羊毛可以薅的情报。苏雅琪有一位朋友是真的富婆，恰好那位朋友有保存票据的好习惯，苏雅琪就复印了一份朋友用过的登机提醒牌，顺利进入了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作品中呈现这些细节，是因为担心会引发模仿效应。然而虽然苏雅琪这么说了，但是从很多采访细节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即使算不上是名媛，家境也是相对殷实的。他之所以知道富人阶层有很多过剩资源，是因为他18岁那年在北京读书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过几天就是爸爸50岁的生日了，想给爸爸买块名表。苏雅琪就替妈妈去了北京的名表店逛了逛，就是那次他发现只要客人一进店，服务员就会拿出来各种点心和小吃去招待客人，不管那个客人是否消费。
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爸是50岁，然后妈妈就委托我去帮他看一下表，就被服务的特别好。对，就当时觉得就是我一分钱没有花，但是我喝饱了。
不论邹雅琪妈妈最后是否买了一块名表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老公，让女儿去逛名表店这一行为至少就说明了他们家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另外，懂行的人可能都知道，要买一个大多数人都看不出真假的爱马仕 A 货，少说也得几万块钱。对于很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这本身也是一件奢侈品了。可能真的如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所说，邹雅琪的瞬间所有制只是一种文学形式的表达。对于真正有困难的人而言，社会就像四面墙，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走投无路。其实邹雅琪并不是第一个靠凹人设混入资产阶级薅羊毛的人。2017年被逮捕的俄罗斯裔德国女诈骗犯安娜索罗金绝对是凹人设这一行的鼻祖。1991年安娜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还有一个弟弟。16岁那年，安娜随父母移民德国。要说安娜也算是挺争气的，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世界顶级艺术学校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但刚入学不久，这个小镇女孩就迷失在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当中。见识过周围人挥金如土的生活后，她决定退学混圈。她先回到德国，在柏林一家公关公司实习，随后又辗转去了巴黎。凭借敏锐的时尚嗅觉，他拿到了法国时尚杂志 Purple 的实习机会。从此他的生活一切都变了样，他伪造身份在网络上创建了一个社交账号，把姓改成了戴尔威，声称自己是来自德国某贵族家庭，父亲是石油大亨。因为工作的原因，安娜总有机会出入各种高级场所，接触社会名流。每次工作结束后，他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和名人的合照，并配一些似是而非的文案，什么你的新展大获成功，为你开心，你今晚的晚礼服很美之类的，让别人都误以为他和这些社会名流都是至交好友。2013年夏天，安娜前往纽约游玩，很快她就被这里的摩登时尚与繁华所吸引了，她决定留在纽约。纽约除了上东区出身的本土名流们，还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显贵，大家对彼此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只跟钱结伴。刚抵达纽约时，安娜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小透明，但她知道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她用几张信用卡左手倒右手挥金如土，刻意营造出了自己非常有钱的假象。很快，安娜的身份就在坊间流传开来，说听说有个叫安娜戴尔威的女孩来自德国的戴尔威家族，名下有价值6000万欧元的信托基金，只要她满了26岁就能够自由支配这些钱。安娜甚至还以资产在海外为由，伪造了一系列证明她是戴尔威家族继承人的文件，想以此为担保拿到银行2200万美元的贷款。不过美国银行的信贷审核系统也不是摆设，这笔贷款当然没有批下来。但安娜还是成功的说服了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拿到了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这笔钱让安娜得以继续维持她光鲜亮丽的名流生活。直到2017年，安娜邀请知名杂志《名利场》的摄影记者瑞秋·威廉姆斯一起去摩洛哥度假，并承诺一切费用都由她来买单。 安娜预定了摩洛哥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阳光泳池美酒，可最后一笔高达6万美金的账单却落入了瑞秋的名下，这超过了瑞秋一年的薪水。而安娜最终也只还了瑞秋5000美元。瑞秋向警方报案，安娜的画皮这才被扯了下来。经调查，几年来安娜共诈骗27.5万美元，最终她被检方指控4项服务诈骗、3项重大盗窃、1项重大盗窃未遂等罪名。2019年，纽约最高法院判处安娜4到12年的监禁，具体刑期取决于她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以及20多万美元的赔偿和罚金。安娜事件绝对算得上是近20年来纽约名流社交圈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丑闻了。让人们最为震惊的不是安娜的手段，而是有这么多名流和成功人士竟然被一个小姑娘耍得团团转。正如安娜自己所说的，在金钱面前每个人都选择性的失明了。跟安娜比起来，邹雅琪的社会实验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邹雅琪也说过，她在设计实验细节时都十分小心，要做到不触碰法律红线。如今喧嚣过后，邹雅琪签约了一家画廊，正式成为了一名青年艺术家。现在他正创作一部叫做《重金筹母》的实验艺术作品，日薪3000元聘请一位完美的母亲。从邹雅琪之前的演讲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亲近，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在《重金筹母》的告示文中，邹雅琪说，我的妈妈从来不相信我的决定，我的妈妈最爱的是爸爸，她也爱弟弟，但妈妈，你在我面前能不能表现得最爱我？
我是一个童年的母爱接受的并不充沛的人，因为我母爱上的缺失，所以我自卑，所以我忧郁，我甚至会很容易的被年长于我的女性控制。
邹雅琪想要通过《重金求母》这个作品来探讨什么是母爱，以及用金钱是否能够买到母爱。我想邹雅琪的作品之所以会引发热议，是因为阅历不同、角度不同的人能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不同的内容。有人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物欲横流，有人看到的是邹雅琪的肆意妄为，有人看到的是阶级的参差，也有人看到了人性中的那束光。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里讨论。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